冷然和尚把手中的方便连环铲一晃，飞身行，跳到车辆的前面。他伸手刚要撩车帘，心说慢着，车里如果有人，他是在暗处，我在明处。有道是明枪容易躲，暗箭对难防。我一撩帘，人家噗给我来一枪，我多倒霉呀、啊！不如我也喊几嗓子。想到这儿，冷然高声断喝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呆！我车里边，你们听着，有本事的滚出来，别在里边装蒜。要不出来，老僧我可要不客气了。哇！什么毛病呢？跟驴叫差不多少。徐芳就知道再在车里待也待不住了，心说我就临死了，我得抓个垫背的，没那么便宜。他把手中的枣胡标一晃，冷不丁撩给车帘，去你妈的！这一枣胡标奔冷然的面门便打。还得说冷然那是高手，这么些年的经验丰富，你别看他叫唤，夹着十二分小心。他见车帘一动，里边一道寒光，就知道不好。大和尚一拨了脑袋，啪，这只枣胡标打空了。徐芳啊，一抖那手，行，后悔自己怎么没打中呢。与此同时，他双脚一踹车板，绕飞身形，他就纵起来。抡双棒便打，冯奎章在后边看，这怎么样？果然都在车里头。老师啊，你还瞪眼说瞎话！徐芳这双棒下来，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双棒走空。冷然手指着徐芳这个爸呀，窝鬼呀、啊！你等着，我不要你的命，贫僧我要抓你个活的。扒了你的皮，摘了你的心，烤了你的眼，给我徒儿含饱报仇。徐芳那个嘴多能白混，把小脑瓜一晃，嘿，和尚，扒了你的心，想扒我的皮，没门。一会儿爷爷一高兴，把你给抓住，把你的皮儿扒下来，蒙面大鼓。起名叫和尚皮儿的鼓，没事爷爷我就敲几通解解恨。哎呀，你可把我气死了，招惨。要讲这斗口，八个冷然也说不过徐芳，抡铲就砸。徐芳接驾相还，跟他打到一块儿。徐芳白给呀，六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不过是迫于形势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徐芳一边打着，心里一边想：不行啊，36计，走为上策呀！无论如何，得把燕王救着走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来：这挂车可够结实的，这牲口也够棒的，干脆我就愣往外闯吧，能闯到哪就算到哪。想着这小矬子有了主意了，呆，先别打。这一嗓子把冷然吓得一哆嗦，你什么毛病？徐芳，你还有何话说？
嘿嘿，和尚哎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料等片刻，我拿着东西叫你看看。
这一招叫定身法，冷然不知道是真是假，真站那儿没动弹。徐芳一抖身，又跳到车上，告诉出身，我说你会赶车不？
主持人说我会赶，反正二把刀，二把刀也行啊，咱就往外闯吧。
想着这，徐芳喊了一声：“
老寨主，你还跟那老道打什么劲儿？快上车！”
他这一嗓子把巡山走杜坤提醒了。杜坤虚晃一枪跳出圈外，噌一纵上了车了。这阵朱深把大鞭子抄起来，照着前面那个大白马，哇哇哇，啪！ 就是一鞭。这马受了惊就跟疯了似的，把脖子一扬起，就冲出山口。前面那些喽啰兵可倒了霉了，有的撞死了，有的压断了胳膊腿的，有的往左右一分，就他们利用这个空隙冲出去了。徐芳着急呀、啊，快跑！朱身紧都晃鞭子，车颠簸着，像箭一样就飞出乱石沟。等冷然他们明白过来，车也跑出挺远去了。冷然和尚一倒着走，嘿，心说我这么大岁数怎么吃这亏？让他们徐芳的定身法把我骗了，追！再带人在后面追赶，徐芳他们就跑出一城去了。单说朱永杰，还不能把鞭子都抽折，这四个牲口蹄子都蹬了空了，那简直好像离弦之箭呐！奔大山奔驰，但山路太不好走了，道路崎岖，坑洼不平。这车子颠簸得多高啊！朱身呢，怕把燕王碰坏了，把鞭子交给杜坤，由他来赶车。朱身把燕王抱到怀里，尽量减轻燕王的痛苦。这仨人忙不过来呀、啊。那位说他们不带着五六百人吗？不假。现在这五六百人伤亡过半，有一些人都跑散了，哪儿找去？就剩下一挂车了。徐芳一看形势紧急，我得下去兵打一阵，车子尽量还往前跑。他跟朱山和杜坤打完招呼，噌一动，他蹦下车了。安逸这个车子照样往前跑，咱先不说，表徐芳抹了一把冷汗，把冰铁双棒一晃，在这等着。眨眼之间，苦面佛就追上来了，把这老和尚气的，徐芳，儿往哪里走？
不是你插着什么？我也没走，等着你呢，照斩！
徐芳往旁边一蹦，不敢跟人家打。这叫且战且退，拖延时间。于芳就盼着这车子快点平安脱险，勉强对付五六个回合，虚晃一招，转身就跑。等和尚追上，于芳莫回神来再打。这阵儿他把坏主意全拿出来，这于芳也够损的，操控扔出一只枣红镖去。要不在地捡两块石头，半和尚就砸；不然的话，打着打着，冷不丁他一拨了脑袋，呀，那是谁？把冷然吓了一跳，等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哎，徐芳就利用这空子又跑了，一直跑到红日东升，天就亮了。这回眼目可得劲了，徐芳往前一看呢，车没影了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眼前双阳岔道，有条小路，看这意思是山路，奔明凤山里头拐了。还有一条路，往东北方向。徐芳一想，我得离开明凤山呢，干脆走这条道得了。他就奔东北方向下来了，结果他还走对了，走出不多远的，就到了官道。徐芳眼前一亮，行了，可能这就离开明凤山了。太平府在哪儿还不清楚，可正这时候冷然就追上来，小子们看你往哪跑，招产。徐芳往旁边一躲，铲走空了。小婆子一琢磨，得了，反正车我也找不着了，我先回太平府报信去了，把救兵搬来再想对策，我们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呀。想到这，小矬子就想走，一心不可二用。他这脑子一溜号盘算这个事儿，一下没注意，让冷然啪一铲，正削在徐芳屁股蛋子上，
如果要拿这儿砍，徐方定没了。幸亏是铲着平着来的，就这也够徐方的像，像打球似的，把徐方兜出有三丈多远去，溜，啪，这跟头摔的，两条腿当时就麻木了。想起来势比登天，双棒也撒手了。老和尚手起铲落，徐方这条命就没了。这阵把苦面佛气的，把大铲往空中一举，刚要动手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道边竟是树，在树林里头有一位，这位刚睡醒，正在那打哈欠揉眼皮呢。平外边平堂五四一打，这位甩脸往外一看，呀，全看清楚了。就见这个主脚尖点地，横身一行跳出树林，高声喊喝：“兄长，休得无礼！你看看我是谁！”吓得冷然，大铲没敢往下砍，回头观瞧，弥陀佛！不看这个人便罢，一看是这个主，冷然是魂不附体呀、啊。在树林里出来个什么人呢？闹了半天是个破老道，开花帽，开花袍，破丝套，张口鞋，满脸滋泥，手指的跟炭条一样，手里的苍蝇刷有十几根毛，背后背着宝剑。苦面佛一看，心坏了，他太熟悉了，来人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。张道爷一直也没离开太平府周围，暗中保护燕王众人。这怎么暗中保护还叫人丢了呢？当然他也不能说瞪眼的那守夜，他本身还有他的事情，抽出空来帮帮忙。道爷并不知道这块发生的事，他知道明凤山是个大贼窑，有可能做出不利燕王的事儿，有心呢到明凤山查看查看。正好昨天走到深夜，在树林之中也累了，歇歇腿他睡着了，这一觉睡到天亮。多巧，苦面佛正跟徐芳让他给碰上了。别的他不懂，他认得苦面佛呀，说这话就是前些日子两个人还交过手呢。张道爷心中暗想，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难移呀、啊、这个老家伙口是心非，就因为他只跟我说好话我才把他放了，闹了半天恶习不改呀、啊、又犯到我手上了。张道爷在那停神站住，用苍蝇刷一指，冷然，认识贫道否？弥陀佛。冷然一想，这怎么办？按理说转身就应当跑，绝不是他的对手。又一想，那太丢人了，也许那回我到太平府，由于想我徒弟，我心里着急，能耐没施展开，真要把我的能耐拿出来，我不见得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回头再看，张天杰、冯家父子陆续都跟上来了，有了人他胆量就壮了。又一想，我不能走，我再跟他一试。想到这，冷然冷叫了一声：“这不张三丰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冷然，你说那话还在我心里记着呢。你不说你回西湖灵隐寺痛改前非吗？”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你就忘了个一干二净？呸！张三丰，那是我逼的，没有办法。今天来来，你跟贫僧动动手，你要再把我赢了，任凭你法落。正这时候，徐芳也缓过劲儿来，哈腰捡起双棒，活动活动腰腿，来到张三丰身后，道爷爷。您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可别让这和尚跑了，这下子可狠透了。
徐芳就把经过简单的诉说了一遍。道爷一听大吃一惊，张道爷一想，那车肯定没在这过，要过我就能发现。哎呀，这么说燕王千岁还没有脱离虎口，车上还好几个人呢，还得立在速战，然后帮着徐芳寻找燕王千岁，别让他了人家出了龙潭再入虎穴。张道爷想到这儿，把破苍蝇栓别在腰里头，一伸手擦亮，拽出宝剑，把眼珠子一瞪，苦面佛呀，这可是你自找。按理说咱们俩都是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叩首，佛前一炷香啊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但是你这个人得寸进尺，是乐观满盈，今天休怪贫道开杀戒了。说着话，百宝剑往上一纵，站住苦面佛。这玩意世界上就这么回事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一个人要怕一个人没证。尽管苦面佛不服气，还想大胆一试，结果一伸手不是张三丰的对手，那么差多了。苦面佛不由得着急，手忙脚乱，这大禅也不听他使唤了。也就三十几个回合，张三丰上头一晃，唰啦底下一转，就闪到苦面佛的身后，冷然觉着不好，刚要转身应战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张三丰使了一招叫相子提篮，这一招可够厉害的，剑在底下斜着往上砍，正好在苦面佛嘎吉窝这儿招中了，耳轮中就听见苦面佛是人头落地，脑袋落地还不算，带着半拉肩膀和一只胳膊，哭求死尸栽倒啊！把徐芳乐得奔奔直奔。哎呦，这道爷，你早来点多好啊！谁让你晚来了呢？那还有个张天杰呢，一会儿一包会得了。哎，说这话的时候，张天杰就到了。火龙祖抬头往前一看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是张三丰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张天杰再一看苦面佛死在这儿了，知道张三丰的厉害呀。这老家伙一琢磨，我不能吃眼前亏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。但是一回头，冯家父子也到了，你说我连一招都没打我就跑了，多丢人呢。往后在明凤山我还站脚不了，这几年的奔走我就功亏一篑了。不行，就是心里怕，表面也别带出来。张天杰想到这儿，假装不在乎，把丧门剑一晃，单手掐剑诀，无量天尊。前面是张道爷吗？正是贫道。哎呦，张天杰，故友相逢啊！哦，你也在这儿呢？怎么？想跟苦面佛拉着手去吗？不去。张天杰一听，你够损的啊！张三丰，要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在明凤山后边上找不着便宜，贫道可以跟冯寨主打过招呼，你带着徐芳逃走吧，让开一条路。念起咱们都是三清教下，我有好生之德，不然的话今天难逃公道。您听张天杰多会说，还得显得大仁大义，让张三丰带着徐芳走，他不让走也不行啊。但是这么说他不丢人呢、啊、张三丰能上他的当吗？多谢多谢多谢道兄的圣意，不过我这么走可不行，我得拿点东西。拿什么？借你的脑袋。张天杰，今天你是走不了了。说到这儿，张三丰何宝剑往上动，是直奔火龙祖。
张天杰一看不行了，硬着头皮在这接驾相还，两个老道站到一块儿。徐芳在旁边一看，张天杰真厉害，要论功夫比冷战可高得多。为什么呢？跟张三丰打了个首平，在这二十多个回合当中没分出输赢来。徐芳心里着急呀，看这样子明凤山的人越来越多，可我们呢就俩人，双拳难敌四手啊，现在危险依然存在。徐芳一想，干脆我助张道爷一臂之力吧。想到这儿，看了看道边净石头，徐芳也够损的，把双棒背起来捡了好几块，在旁边打帮手，瞄准了张天杰。好啊，火龙族招流星板！张天杰一拨了脑袋躲开了，瞅冷子他又一块，还招法宝！张天杰一蹦又躲开了，这仗没法打。张天杰一瞅，我对付狗皮道我都对付不了，我还得偷着防备这围霸的流星，你这哪会给我消停？哎呀，张天杰一想啊，别管丢人不丢人了，干脆我逃之夭夭。想着这，他虚晃一宝剑跳出圈外，旁边是树林，滋溜他钻进树林。张三丰为难了，是追是不追？追张天杰把徐芳扔这儿了，燕王现在还不知在哪儿。不追得瞪眼看他跑了，又叫他捡了条狗命。这种东西活着就是人间的祸害。张道爷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单说赤发龙神冯奎章，这时候他的人马就陆续开道了。冯奎章一瞅这个差价，不玩命不行了，何必单对单各对各呢？这时就得以多为胜。想着这，他高声传下命令：“弟兄们，往上冲，给我包围！”喽啰兵各晃刀枪，往上一闯，把这一老一少是困在当中。徐芳怕什么，他来什么。狗皮刀一看，这怎么办？我是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。你别看杀苦面佛那家恶贯满盈，我跟这些喽啰兵无冤无仇啊，能像杀苦面佛那样都把他们宰了吗？不然就得吃亏。最后一想有主意，徐芳，来来来，跟我快闯出圈外。你说张三丰真有主意，一伸手拎着徐芳的脖领子，就像拎个包一样，底下使了个旋风脚，啪一个跟头跳出重围，顺着山路就钻进树林了。等喽啰兵再撵到了树林，一看是踪迹皆无。张三丰拎着徐芳，一口气出了有五里地，看看把喽啰兵甩掉了，到了平安之地，他这才站住。徐芳，等把他放地一看，徐芳没气儿了。因为张道爷光顾跑了，这一抓脑领子使劲大点，把徐芳勒休克了。嘿嘿，把道爷吓得，徐芳，哎呀，捶打千斤，爬子后背，好半天，徐芳才缓过这个气儿来。这家还真金活，我道爷，你这是救我，你这是害我。哎呀，徐芳，我对不起呀。我光顾往外闯了，没注意这个。嗨，我在阴曹地府转了八圈又回来了。徐芳活动活动筋骨，揉揉眼睛往周围看看。我说道爷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无量天尊，哎，你别念那玩意儿，就说通过话得了。贫道也不知道是哪，看着没，前头那就是明凤山，估计我们在明凤山的东北。我说张天杰他们，嗨，张天杰逃之夭夭。我说道爷，这事儿你办的可不利索呀，你看看，你这要不帮忙还好点，你这一帮忙把事儿整个弄砸了。你看原来我计划救出燕王，我们回到太平府，还
等你这半截插一杠子，把张天杰也放了，阎王千岁也没影了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让我回太平府，我怎么交代？你这糟糕不糟糕？
徐芳可真够坏的，
拿这话的一说，明知是假的。
张三丰也生气呀、啊。哦，徐芳，合着我救你救出毛病，
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。你是好心没得好结果，
把张道爷气得一拨了脑袋。那徐芳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
道爷您甭生气，这么办得了，您别躲躲闪闪的，来无踪去无影的，那何苦的呢？您呢心里踏踏实实的，帮着我办事就办到底。一，帮着我把燕王请回来；二，帮着我们回到太平府；三，帮着我们把南京拿下来。这一完事儿，你有多尽心呢？往后也不找您的麻烦了。我道爷，您能答应吗？
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好下水。你那后两条我不敢说，要帮着你找燕王，这一条是可以做到。
好了，我谢谢道爷，那咱俩哪儿找去？
张道爷闻听一阵冷笑，
你笑什么？我连哭都找不着门。
徐芳，你放心，我领你去个地方，准保能救得了燕王千岁。